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国新闻。在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的第二天，数万民众星期天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分别在港岛和九龙举行全程蒙面日大游行。虽然新的法律已经启动，但很多游行民众仍然戴上口罩或面罩，表达反对禁蒙面法的立场。在香港的游行队伍中，抗议者拉起一条写有“香港警察蓄意谋杀”的巨型纸幅。警方在旺角、港岛等地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曾发起组织百万人大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称，禁蒙面法生效意味着集权时代降临，并誓言香港人不会认命。香港警方星期天称，在港九多区，包括中环、金钟及深水埗，有示威者设置路障，堵塞多条主要干道。警方警告说，这些行为危害道路安全使用，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并有机会干犯非法集结罪或游荡罪。一经定罪，分别最高可判处5年及2年的监禁。在星期六香港史无前例的停运地铁后，当局星期天部分开放了地铁系统，但有很多通常是乘客众多的地铁站仍然关闭。目前正在东京准备海外热身赛的国际职篮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星期一透过推特表示，没想到先前的推文会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他只是想根据对一种复杂事件的诠释表达一个想法。发出推文之后，他有很多机会聆听及思考其他的观点。莫雷还指出，他一直感谢中国球迷及赞助商重要的支持，也希望那些感觉不舒服的人知道，冒犯或误解并非他的本意。莫雷还重申，他的推文完全不代表火箭队或 NBA。 莫雷是在本月4日推文争取自由以及挺香港等言论，结果引发了从中国赞助商、官方媒体到一般民众的批评声浪。美国网络媒体 Slate 报道，莫雷的灭火推文不仅是要挽救球队的生意伙伴，很可能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已经有美国其他媒体揭露，火箭队的经营团队已经在激辩是否继续聘用莫雷，或是另找他的替代人选。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年十二个月和一年四季的名称。首先请大家跟着我们念十二个月的名称。
January
January
February
February
March
March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April.
May.
May.
June.
June.
April, May, June. July.
July.
August.
August.
September.
September.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October.
November.
November.
December.
Dec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接下来我们通过采访 Pat Miller 谈论不同季节的活动。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ello, Kathy. Hi, Max.
Pat, how's school going?
It's going well. I'm working hard, but I enjoy it.
Do you get a vacation?
Sure I do. Our summer vacation begins in June. It lasts until September.We also have a two-week vacation in December.
What do you do during your summer vacation?
In the summer, I like to go swimming. I like hot weather, and I love going to the beach.
How about winter? What do you do in the winter?
I sometimes go skiing, but I don't like cold weather. When it's cold, I prefer to stay inside.
Sure, me too.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 swimming. I like to go swimming. In the summer, I like to go swimming. Go skiing. I like to go skiing.In the winter, I like to go skiing. Go swimming. I like to go swimming. In the summer, I like to go swimming. Go skiing.I like to go skiing. In the winter, I like to go skiing.
我们要继续采访 Pat Miller.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Pat Miller.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Pat?
My favorite season? Well, I like summer a lot.But I think my favorite season is spring.
Why is that?
Well, it's warm. The flowers bloom, and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turn green. In spring, people come here to see the cherry blossoms.
Do you like fall?
I like fall. I like to see the leaves turn colors. It's a beautiful time of year, but it starts to get cool. I don't like cool weather very much.
What about winter?
Oh, I hate winter. It's cold and dark. I hate it.
Thanks, Pat.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some mor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听老师有节奏地重复这些句子。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ummer?
It's hot, it's hot.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winter?
It's cold, it's cold.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pring?
It's warm, it's warm.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fall?
It's cool, it's cool.
It's hot in the summer, and it's cold in the winter.
It's warm in the spring, and it's cool in the fall.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有节奏地重复这些句子。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ummer?
It's hot, it's hot.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winter?
It's cold, it's cold.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pring?
It's warm, it's warm.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fall?
It's cool, it's cool.
It's hot in the summer, and it's cold in the winter.
It's warm in the spring, and it's cool in the fall.
每日对话，早上第一部分。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请大家跟着重复前面的对话。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Next, we'll review the first lesson. 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 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Thank you.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It's morning. It's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sun is low in the sky.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It's afternoon.It's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It's morning. It's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sun is low in the sky.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It's afternoon. It's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Simon Tompkins.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 Mr. Tompkins is a photographer.We're talking about photographs from his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 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It's evening. The sun goes down in the evening. People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It's night.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t night. People go to sleep at night.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It's evening. The sun goes down in the evening. People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It's night.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t night. People go to sleep at night.
Welcome back.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做问答练习，请大家先听我们提问，铃响以后回答。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morning.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s are dark.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night.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evening.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afternoon.
每日对话，早上第二部分。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第三课我们重点讲天气以及学习用连词 when 引导的状语从句。我们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音乐教师 Sandra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Sandra is a music teacher. She lives with her husband and 2 children in Miami, Florida. Sandra,It's nice to have you back with us.
It's nice to be back.
Do you like Florida? Do you like living in Florida?
Yes, I do. It's a nice place to live.
Why do you think so?
Well, I love the weather. I like warm, sunny days.
What kind of things do you do on sunny days?
On sunny days, I like to go to the beach. We live near the beach. We swim in the ocean, and my daughter Colette loves to go surfing.
Is it often warm and sunny in Florida?
Yes, it is sunny most of the time. Of course, sometimes it's cloudy or rainy.
What do you do when the weather is bad?
I like to stay home and read a good book or watch a video.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Well, my husband Bob and I have a sailboat. On windy days, we like to go sailing.
Thank you, Sandra.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 like to go to the beach. When it's sunny, we like to go to the beach.We like to go swimming. When it's warm, we like to go swimming. We like to go sailing. When it's windy, we like to go sailing.
下面是听众电话。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Robin. I'm from Idaho. Does it ever rain in Florida?
Yes, it does. It sometimes rains. And of course, sometimes we have big storms, hurricanes.
Does it ever get cold in Florida?
Sometimes, but not very often. In Florida, the weather is almost always warm, even when it rains.
How about snow? Does it ever snow in Florida?
Not in Miami, where we live. It never snows in Miami. It's too warm.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Kath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Does it ever snow in Washington?
Yes.It usually snows 2 or 3 times a year in Washington.
That must be very beautiful.
Yes, it i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cold. Not at all like Florida. Sandra,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I've enjoyed being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请大家先听铃声，然后回答。
Does it ever rain in Florida? Yes, it does. It sometimes rains. In Florida, does it ever get cold? Sometimes, but not very often.Does it ever snow in Miami? No, it doesn't. It never snows in Miami.
每日对话，早上第三部分。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Come on, George. Get up.
Look, it's not raining anymore.
Okay, then get up.
It's snowing.
Oh, all right. You can go back to sleep.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Come on, George, get up.
Look, it's not raining anymore.
Okay, then get up.
It's snowing.
Oh, all right. You can go back to sleep.
好，最后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Come on, George, get up.
Look, it's not raining anymore.
Okay, then get up.
It's snowing.
Oh, all right. You can go back to sleep.
各位听众，这个星期的新动态英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星期天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分别在港岛和九龙举行全程蒙面日大游行。虽然新的法律已经启动，但很多游行民众仍然戴上口罩或面罩，表达反对禁蒙面法的立场。在港岛的游行队伍中，抗议者拉起一条写有香港警察蓄意谋杀的巨型制服。警方在旺角、港岛等地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曾发起组织百万人大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称，禁蒙面法生效意味着集权时代降临，并宣言香港人不会认命。香港警方星期天称，在港九多区，包括中环、金钟及深水埗，有示威者设置路障，堵塞多条主要干道。警方警告说，这些行为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并有机会干犯非法集结罪或游荡罪，一经定罪，分别最高可判处监禁5年及2年。在星期六香港史无前例的停运港铁后，当局星期天部分开放了地铁系统，但有很多通常是乘客众多的地铁站仍然关闭。目前正在东京准备海外热身赛的国际直篮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星期一透过推特表示，没想到先前的发文会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们，他只是想根据对一种复杂事件的诠释表达一个想法。发出推文之后，他有很多机会聆听及思考其他的观点。莫雷还指出，他一直感谢中国球迷及赞助商重要的支持，也希望那些感觉不舒服的人知道冒犯或误解并非他的本意。莫雷还重申，他的推文完全不代表 NBA 或是火箭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政府官员进驻杭州阿里巴巴等100家大型民企，标志着传闻已久的新公司合营进程进入了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也揭开了马云、马化腾、柳传志等民营大佬纷纷这个卸任的这样一个难言之隐。那么中共十九大前后呢，牢记初心使命消灭私有制的讨论便不绝于耳。美中贸易战导致经济困局之后，私营经济退场的呼声一度有所收敛，那么现在中共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有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呢，他毕竟难忘初心，民营经济历经40年的黄金时代终归在劫难逃。那么政府官员进驻民企的真实用意何在？为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民营大佬纷纷不得善终？中国能否承受2.0版公司合营的这样一个后果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贾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这个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杭州市政府它的一纸公文呢，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政府官员进驻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有网民评论说呢，这等于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派去了一个政委或是一个党代表。那么首先呢，我来请教北京的贾平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这个政府要这样做呢？
我和这个坊间的一些评论观点呢，这个我持一种这个保留的态度，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就是不是公司合营还有待观察。
嗯，
但是我到现在看这种指标啊，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呢，我倒认为呢，现在可能是政府在试图加强监管。我认为可能我从目前的这个公开数据和媒体的情况来看呢，我把它分析为3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对于大公司来说，他担心这个金融的稳定性，
嗯，
资金的流失，银行和金融稳定。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些公司，如果它出现问题的话呢，是不是导致失业啊、社会不稳定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控制，或者对整个市场的这种控制，会导致这个自由竞争的这个缺失。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我觉得政府可能会考虑到。就是过去一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监管能力是比较缺失的，那需要呢这个在监管机制上的这个发展出一套经验。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政府派人入驻一个大型的企业，在美国也是存在的。比如说中兴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就美国司法部派的合规官，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直接进入中兴里。这个那么汇丰的美国银行，它是有联邦观察员，联邦干什么的呢？就是司法部的官员。那么司法部的官员实际上从2012年以后，每年都向汇丰的美国银行派人，就专门来监控他，就是查他的账，而且他有200到400人的大团队配合调查。那么由此引申而出呢，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仅仅是说一个指标，说政府往里派人，协力派人，就说是进行公私合营。我觉得呢，不能完全立论，就是这个证明这个理论。但这个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全球发生的这样一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就是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它正在对于掀起一波对于大型巨型的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的调查和监管，加大监管。比如说 Facebook， 它有 Libra 的货币；谷歌有巨量的信息；推特可以删除共和党人的这个人士的这个账户；亚马逊赚了几百亿可以免税。就这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让这个超出了这个现代国家的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挑战能力，那么引起了。也包括特朗普在内，这个政府呢，他的疑心，包括两院这个两个国会参众两院的疑心，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美国才发生，在历史上美国是不止一次的发生过对付大企业，那么他过度的垄断，比如说洛克菲勒被拆解成七姐妹石油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控制铁路的时候呢，被洲际联邦委员会给拆解，华尔街的这个金融崩溃导致了。这个 SEC 也就是美国证监会的崛起，那么最近的过去十多年间的金融风暴，还导致了这个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产生。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到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里边的高管的工资最高限它都要规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认为呢，我们可以先行观察，不要做过度的解读。主持人，
好的，那么贾平教授认为呢？不要这个过分解读，也许呢，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一个真实目的只是要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那么我们看到杭州市政府文件这个措辞呢，它是很隐晦的，它只提100家重点企业，而没有说明这些企业的所有制属性。但是我们从它点名的这些企业，像阿里巴巴呀、吉利等这些这个提名企业来看呢，好像似乎都是大型的民营企业。那么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夏叶良教授，从这个外界反应和逻辑分析来看，派驻对象应该都是民营企业。那么有人把政府的这个举措看作是新公私合营进程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海外许多媒体这样看。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过去50年代，又从55年、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进程是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建政之后呢，对民营资本家是有一段时间跟他们保持合作，而且刘少奇在这之前还多次认为民营资本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都是有很大的贡献，有多次这个表示跟资本家亲近的这样的一些讲话公开的。后来呢，这个突然要搞公私合营，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军代表，到那个资本家的公司去跟他谈判，说我们要这个控制，这样我们要入股，我们要控制这个企业。那老板就问了，说请问你是有资本进来呢，还是有技术进来呢？然后军代表想了一下，就从腰里面拿出驳壳枪往桌上一放，我用这个入股，你看行不行？那资本家吓得就不敢说什么，所以当时呢是带一种。在这种枪杆子权力的强权介入下，资本家不得不接受所谓的公私合营。那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就是得到一些经济补偿，但是那个补偿相对于他的资本和他的每年的盈利来讲微不足道，只是能够足以保障他的家庭生活，然后每一年从 资本中获得一定的利息红利回报啊，但是这个红利不是商业红利，是仅仅是维持它的基本生存的，所以那个时候资本家基本上就等于是出局了，但是呢还留用了一些当年的经营管理人员，因为这些人懂技术，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其中的一些经营管理人员也慢慢的被工农出身的干部所替换，
嗯，
所以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今天我们讲的新公私合营情况略有不同，首先呢现在的经营管理人员还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更换，只是派驻，有点类似于党代表，类似于政府的监控人员，而他们监控人员呢并不是说他们懂经营懂技术，而只是说他们要防范他们认为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比如说这个会不会出现资本外逃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型民营企业都想把资本向海外转移，在海外进行投资，那么这些呢是中共最担心的一个方面。
嗯，
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假如说为了这个考虑到经营利润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大量的裁员，这在企业来说是正常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它当然有权利进行裁员。但是呢，在维稳的这样的一个执政思路下，那么官方可能经常会压迫让民营企业说你们不能裁员，我们要保持就业的稳定。所以这个就是勉为其难，就相当于在岗在业，但是呢并没有创造真正的经济效益，说不定还要赔本。而这一点呢官方会不会拿出国家补贴来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呢？通常也不会所以这几个方面就跟过去呢是大不一样。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边，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办厂，那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中共在这些外资企业里边或者合资企业里边都逐渐的建立了党组织，有的还建立到党委那个规模。那么建立党组织建立工会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一开始是非常的惊恐，但时间长了他们觉得好像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实质性的破坏。包括工会组织在西方呢可是洪水猛兽是对工人的工资福利谈判起着重要的作用，
嗯，
而在中国的工会基本上是组织文体活动组织大龄青年的婚姻牵线等等，对他的经营并没有造成伤害。所以很多西方的资本家会觉得在中国即使有党委有工会好像也没产生直接的威胁，这是以前的这个一般的认为。但是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整个大环境在收紧，所以现在呢不但对外资企业这个加强了渗透和控制，另外呢我们知道香港的情况，现在香港的很多企业都已经建立党委建立这些组织，所以实际上这种渗透呢慢慢的就是要控制不光是控制国有企业，要控制民营企业，控制外资企业。所以总体上来讲，这个是所谓的新公私合营的这样一个进程是相当可怕的。
嗯，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他们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路径里边是沾了政府当局的很多光，
嗯，
这个沾光也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被称为红顶商人。因为在中国你如果跟政府关系搞得不好的话，你也很难做大做强。那么我们看到马云的那个资本股份里边有很多是高官的二代或者三代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很多重要人物的这个子女，包括陈云的孙女等等，都在这个马云的那个资本大股东里边。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这里边错综复杂的关系。
嗯，
即使这样的话，中共官方对这些企业仍然不放心，所以这个确实是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嗯，
刚才这个贾先生说的我有一些不同意，因为他跟这个美国的一些公司进驻有监管来进行比较，其实这个是不可比的，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
嗯，
再加上中国现在搞这一轮派驻官方代表进去是缺乏法理依据的，而美国呢是很多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来派驻的。
嗯，
还有呢就是说美国主要监控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中国呢你可以说派驻官方代表代表国家利益，但这个国家利益呢是什么利益，有的时候呢有点模糊，需要加以界定和解释。那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美国方面是考虑的是不是有这个盗窃技术知识产权还有一些威胁到军事领先技术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在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里面应当是不大可能存在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应该也是个案处理，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介入，而不是用这种派官方代表的形式介入。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呢尽管有意见不同，但是呢对于中共政府现在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没有分歧的。其实我们说新公私合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有很多迹象呢都表明现在政府的确有意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政企分开，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外企和民企，刚才这个夏一良教授讲过，外企和民企纷纷建立党组织。习近平深化经济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他提出混合所有制。我来请教贾教授，什么是习近平的这个混合所有制？可不可以这样说，上述种种措施直到现在的政府官员进驻民营企业实际上都是在落实习近平的混合所有制的理论，而这种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营又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这个相同之处呢？
我就混合所有制，如果以我的这个阅读的话，我的印象在2015年左右呢提出了这个大概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国企的这么一个改革的这个方案，那么他这里边提出了混合所有制。那么混合所有制呢，其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他国企呢为了国企的改造呢，允许这个私企和社会资本呢能够入股，那么成为股东是吧？那投资到国企当中去，那么打开了那么社会资本的那么投资的渠道。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呢，那么国企可能有很多烂账，或者是有些投资不好的各方面的这个，也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了。我想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和这个就是这一轮的，我们说就无论是你说是比如外界所说的这个公私合营也好，还是说扩大监这个加大监管也好，那么它和这个2015年提出的这个就是国企的这个混合所有制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或者我们最多只能说的是，是不是一种反向的混合所有制？如果那么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有一种开这样一种口子，比如说是不是像这个民营企业里边去掺入，比如说国企的股份或者其他的这个国有资本的这个股份？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杭州这100个入驻的这个企业，就现在来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和证据的支撑，它仅仅是政府人员入驻，这些名单都出来了。那么就这些工作人员，但是没有看到说我要买他的这个股份入股啊，就是怎么样？那么因为这个买股份的话呢，需要董事会的同意、股东会的同意，那么需要一系列的复杂的过程，那需要这个托管啊、股权的这种变迁、变更，这个是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派几个人进去就能够解决的。那么愿不愿意，那需要有个企业的这么一个自主性的问题。这里面我要提一个例子，就真正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新时代的类似公私合营。那其实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乡镇企业带红顶，那么很多乡镇企业家不愿意，那么可能他们就有些人就甚至进监狱的啊，去上访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它跟左翼和计划经济的回潮那一段时间有关系。但我想现在呢，而这个风潮就是我并没有感到是说是这个是往左或一定要进行计划经济的，因为混合所有制本身来讲，它也是它对国它原理这个基础是立足于国企的改造，对国企的市场化改造。我们回到这个我请允许我再多讲一句，我们回到这个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管和改造的话，但现在的这个民营企业，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多少是真正的民营企业？那么过去数十年就几十年间，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就是所谓政府搭牌、企业唱戏，那么实际上是政商企是不分的。那么他这个企业家们的选择权是很窄的，民营企业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选择权很窄，就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这个路径依赖就是官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旧有的这样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呢，怎么去打破它？如果不打破的话，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比如说那些煤窑啊、矿产的这些资源啊、土地的这个地产上，实际上你说它是民营企业，很大程度它实际上是官营资本，它里边是官影重重的，它有干股啊，有各方面说不清楚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他们需要可能更新的一种就是改革的思路，主持人。
好的，那么习近平时代呢，中共我们刚才讨论的呢，刚才主要讨论的是政府这个对这个企业加强，对民营企业加强监管。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时代呢，中共对共产党初心使命的这个探讨也一直在进行，这就让这个外界呢认为中共进行 新的公私合营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看到，从消灭私有制到私有经济退场，再到企业主和职工共享企业红利等等，我来请教夏教授，所有这些是不是都说明，尽管国进民退可以随时间和形势的发展，有的时候急，有的时候缓，但是共产党始终他要名实相符，习近平终归他不会忘记初心，您看是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混
合所有制呢，其实在一些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或在一些国家长期的经营中，发现有些国有企业、有些公用领域应该是由国有企业经营，但是发现效率经常出现亏损非常严重。如果全部交给私有企业的话，又怕私有企业垄断了一些行业，所以呢，有的时候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法，就是进行这个所有制的这种混合方式。这个在有些国家使用，但是呢，它的面积范围并不是很广。但是在中国呢，它已经变味儿了。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其实它就是想强调，这个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渗透和控制。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听说，有一些这个国有企业要进入那些已经非常成功的大型的民营企业参股。这个参股呢，并不是民营企业主动寻求的。有些企业可能做出了一些表面的姿态，在公开媒体上报道说他们愿意请求这个国有企业入股，但实际上是背后做了一些操纵。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就相当于强买强卖，你看哪个民营企业做大了做好了，就国有企业就要加入入股，就要在资本上要控股，或者是至少是资本参股。这种做法的话，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就是霸凌行为，市场霸凌行为。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下，那些商人他们有苦难言，因为官方动不动就说，你别忘了，你们就能够有今天是政府帮助你们的，否则的话你们不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那所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有的在外面说话很牛，底气很足，但是在官方面前也不敢硬顶，无论是马云还是刘永好这样的企业家啊，所以呢最后呢都乖乖的就范，说你要弄就弄吧。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呢这种趋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混合所有制，最终呢就是把那些本来非常有市场竞争力的、有内在活力的企业，搞得变成了官方半官方办的企业，变得这个死气沉沉、一蹶不振所以最终呢会毁坏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边取得的这个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这些民营企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就是你看你自己的企业经营不好，你的国企垄断行业你都搞不好你要是有本事早就把自己的东西搞好了，你搞不好，那民营企业搞好了，你要强行的介入，所以这个呢，真是本末倒置。那反过来，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假如你搞不好的垄断企业，无论是能源、交通、通讯，你是不是可以让民营企业来进来做呢？这可能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不敢做这种反向的选择。这样反向的选择的话，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就进入到那些原来的垄断行业，任其他们自由竞争的话，那我相信国企就会垮掉。
最近许多民营大佬纷纷这个隐退的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看到，仅在这个月，也就是9月，前不久有阿里巴巴的马云，有腾讯的马化腾，昨天又有联想的柳传志，这些都是著名的民营大佬，他们都在这个月相继退休了。他们好像也不是七老八十，也不是体弱多病，当然柳传志的年岁大了一些，但是呢也都是在年富力强的这个企业家的黄金时代这个时候来交棒退休的。那我来请教贾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有人说呢，如果把政府官员进驻联系起来，他们的隐退也许就不足为奇了。那贾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呢，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过去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40年呢，曾经是这个英雄乙方唱罢我登场，实际上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也是不止一时半时。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叫花无百日红；另外一句话叫人事有代谢。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过去，大概有一个这个2001到2007年之间，对于这个 A 股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个股权调查的发现的。那么他的这个对个人就是个人，比如董事会里面的这个人数啊，或监事会的人数，对于这个业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他股权的集中度 对于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有高度的影响。我点出这一点是说明什么问题？它实际上在个人在这里面的这个影响力和必然是要和股权的集中度高度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股权是在后面的力量。那么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事的代谢呢，那么代谢以后呢，那么不意味着人代谢以后呢，人事的变更就意味着股权的变更。第二呢，这个经营模式也没有完全进行变更，那么团队也没有。也没有说这个，因为他有些人是继承上来了，也可能是很优秀的这个团队成员继承上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于啊年轻一代的中国企业家抱有信心，我觉得他们应该啊能够继承先辈们的这个志向啊和过去的这种这个业绩呢继续往下走下去，那么退下去呢企业家们呢肯定是各有各的原因，那么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是共同的，说明呢这既往的发展模式、经营模式。那么需要适应新时代的这样一种要求，那么它需要年轻一代呢，这个我想年轻一代可以有可能更好的去适应它的，那么从而发展出一套新型的这样的一个政商的关系，那么这方面的规则呢还有待于形成，那么至于这个这些这个知名的企业家们呢，这个退下去但并不意味着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可能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我想呢这个怎么解读我们还有待于观察，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对于就是像我刚才这个嘉宾都提出来和这个网民朋友们都提出来，就是对于强制性的不公正的进行的股权的变现，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还是有法律的嘛，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贾平、夏野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